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罗文辉在这里，欢迎你收听星期三的无限飞行号节目。
是，罗文辉你好，收音机旁边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大家好啊，我是刘佳音。那么今天呢，除了罗文辉和佳音以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少不了的还有许医师。
当然了，我们的金牌义工啊会解答听众的问题、
是的。那么许医师在解答听众朋友问题之前呢，我们要来讲一讲啊，我们最近谈到的一个话题，就是长期卧床病人的护理方法。
是，那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怎么去帮助那些卧床的病人向这个床头移动呢？
这个是怎么解释呢？你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吗？
我试试看，慢慢讲啊。你要移动这个病人的时候，就是在床头那边移动他呢，先要放平，让他放平靠背架，拿一个枕头放在椅子上，叫这个病人仰卧，然后呢屈起他两个膝盖啊，这个双膝屈起来，护理的人就帮助他，那个人呢一个手臂呢就伸到这个病人的肩膀底下，另外一条手臂呢就托住这个病人的那个屁股那部分，在抬起这个病人的同时呢叫这个病人用双手握住这个床头的栏杆，然后呢就指导这个病人用他的两只脚呢就抵住床面，挺身往上移动，然后呢放回这个枕头，再支起靠背架，那么这个病人呢他坐或者是卧这个位置呢就会舒服很多了。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长期卧床的病人呢，其实很多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移动自己的身体的，而呢在家的护理人员呢，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照顾的家人呢，在移动病人的时候呢，也常常会把自己弄伤。
是啊，
所以我们没有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的话呢，其实令到大家都不健康。那么当我们帮助病人去移动他的身体的时候，特别是希望他能够向床头的方向移动，能够稍微坐起来一点点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护理的病人，护理病人的人呢，其实是要用很多的力气的。
对对对。
那我们记住呢，就是让病人首先先仰卧好，把膝盖呢先屈起来，然后呢，我们一只手插在病人的肩膀底下，一只手插在他臀部的位置，这样呢，我们同一时间呢，叫病人啊，这个双脚也踩在床面上面往上移动，用力，因为他屈起膝盖呢，他是可以往上推动自己一点点力气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往上拉这个病人呢，力量使用就比较平衡，不容易弄伤自己了。
常常是因为我们用的这个力度不当，又或者是这个位置方法错了，就会弄伤自己或者弄伤这个病人。
是，如果说呢，我们的病人呢双脚是没有力气，没有办法向上撑起的话呢，最好就在床的两边有两个护理的人员。
对对。
那我们一二三同时把它往上移动。这样呢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是的。好，下面时间呢我们就交给许医师为我们主持飞行号医馆。
圣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说，此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听众家人你好，我是许医师，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保养神所赐的身体，经营更健康的人生。飞行号医馆，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呢飞行号医馆当中呢继续和您来谈一谈我们的手指和脚趾的问题。上两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到脚气，我们讲到灰指甲，我不知道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您听过许医师的分享之后呢，是不是已经得到了帮助。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在这一边呢继续来为您做出解答。今天呢我们在这一边呢要谈到一个问题啊，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呢都有这个习惯，但是呢如何的正确的来在当中继续进行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呢想和大家讲一讲的，就是泡脚的习惯。
嗯，
所以是今天我们来谈谈泡脚养生好不好。
嗯，好啊。
有一位听众朋友呢，手机尾数5619的，他就说，我想问一问，现在呢有一种藏药泡脚养生，并且呢是直销的模式，说是活血化瘀，而且呢还能够祛湿散寒啊，这样的东西我们做基督徒的能用吗？他们在宣传上面呢还有一些呢比较敏感的字眼，比如说呢这个活佛的秘方啊，基督徒会不会这样使用了之后会受到一些困扰呢？在当中啊还有24味的中药，其中有藏红花，有红景天什么的，我用了以后呢觉得这个身体啊是有劲儿了，可是呢却失眠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个问题在当中令到我有一些的困扰。他这个除了想问徐医师泡脚养生以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可能是用了一些西藏的这个药物啊带给他了一些的困扰，所以我们在这边借着他的这个问题也和大家讲一讲这两点好不好。
对，其实泡脚是中国人古时候的一些传下来一些方法，
不是西藏的活佛才泡脚，
对对对，他这个是一个商业的一个手法而已。
是
啊，这个跟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些药物都是大自然的，然后我们知道说上帝创造这个大自然的药物，
是藏红花也是大地创造的药物，
对对对，这个上帝创造的东西，这个不是活佛不活佛创造的东西，这个跟他那个没有关，那我们不相信他所说的那些道理就可以了。
是
泡脚是可以的，就是说它里面用了很多药物，但是这些药物都是活血啊，或者说化瘀啊，或者说行血啊，所以说你会觉得是有劲的，但是失眠就是说因为你那个时间不对，你可能在晚上泡或者在下午泡，那使你的血液循环加强，那人就兴奋了，然后就会睡不着。那如果说这样，你就可能不能在下午或者晚上泡脚，你可能在上午泡会好一点。那再一个就是温度可能太热了，太热也会引起失眠，就是说不能太热。那一般外面它都会比较热的那个液体帮你泡，那这不好。
您的意思是说呢，这个泡脚哈本身呢是咱们中国传统当中利用天然植物啊，
对对对，
产生的一些的这个液体来泡脚是好的，
对对对，
首先这一点我们要明白。
对
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泡脚的时间是有一定的，
每个人不同，因为有的人晚上泡了很好睡，有的人晚上泡了睡不着。
是，所以这个怎么样来区分，比如说是某一个年龄阶段，还是比如说男性女性不一样，
这个没有关系，完全是个人的问题。所以有的人他泡了以后他就兴奋了，有的人泡了以后反而很好睡。那一般来说体质差的人，那个不够气的人，那泡了以后就很好睡。那如果说平时比较体质比较强，或者说比较够气，或者说比较有火气的人，那他晚上泡就会睡不着。
那也就是说从我们泡了脚之后所产生的一些的行为来明白呢，
你来改变时间，
自己到底应该什么时候泡脚。
对对对，
像这一位姊妹她就讲到说自己泡完了之后觉得是有劲儿了，但是呢失眠了，这个就明显的不应该是
下
晚泡
或者晚上泡，
改成上午泡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
或者说不要那么迟去泡脚，
就是说不要泡完就睡觉。
对对对对，
可能饭前泡这样会好一点，
对，早一点泡越早越好。
好的啊，时间上面呢不是说有一个固定的死性规定，而是看我们身体的状况。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温度不要太高，
这个温度不要太高的意思是说，会不会比如说不同年龄阶段也有不同的温度限制？
其实每个人都应该留意这个温度，因为温度高了会增加那个心脏的负担。那所以我们建议说，一般来说在40度左右，不要高过50度。
40度左右，不要高过50度。
对对对，
也就是说比我们的体温要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点，对对，高一点点那就好
了。明白了。那么在这个温度的情况底下呢，是不是冬天跟夏天也会有一些分别？
都一样，其实不要太高温，因为太高温很容易引起心脏的问题。
我知道这个糖尿病患者就特别不适合太热的水，因为自己感受不到那个触觉器官没有那么灵敏。但是心脏不好的人呢，也更是不要用热水，
不要高温。高温会真的是会危害生命，
是会危害生命，这个讲得很严重了啊，不是养生了。
对对对，有的人会就这样昏迷了。
所以我们特别要了解这个水的温度。徐师，我记得您在我们这个月第一集讲到脚气的时候就谈到，千万不要拿太烫的水泡脚。
对对对，
这个反而会适得其反。
对对对，你泡脚因为有一定的时间嘛，如果泡的时间太短也没有效，那一般来说是半个小时左右，
要泡半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那如果说有病的人啊，没病的人那就泡到10分钟啊5分钟都可以。但是有病人他要泡久一点才有效果。那一般来说我们建议他就慢慢加热水，使他保持在一个40度左右就可以了。那不要一下子太热。
就是有的人他可能会比较懒，他会觉得哎，我这个比较热的水然后慢慢泡个10多分钟，泡到他冷我再
这不行的，你宁可慢慢加热水，使他温度保持在一个40度左右，
保持在40度左右。
对对对，
所以其实你泡脚的时候在旁边放个暖壶，那么它这个水你觉得开始渐凉的时候呢，再加一点再加一点。
对对对，
这样逐渐的加，让自己的身体呢泡大概10到30分钟左右。
对对对，
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好。还有一个问题，徐医师，泡脚的人呢，有人告诉我，比如说我妈妈，她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她说我泡脚我不擦脚，我游的这个脚呢这个泡完了之后慢慢风干这个是坏习惯还是好习惯？
这是非常坏的习惯，因为那你那个湿气随着你的脚的温度慢慢降低，那湿气就会跑进去。
所以是凉了之后慢慢跑进去。
对对对，慢慢吸收进去，那你一定要把它抹干，
一定要擦干脚。
对，一定要擦干，而且擦干以后还要做一小按摩，就是趁着你脚还热，那你顺便按摩一下你的脚，那这样才有健身在养生的效果。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健身养生一知半解的时候，反而可能就是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
对啊，你可能不泡还好，泡了更糟糕，因为你像这样由它自己干掉，那
每一天湿气就不断的在进入身体。
对对对，那身体更加湿了。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希望这一点上面呢您能够也是有一个提醒的作用。
对，因为我们的皮肤本身就是说会吸收那个水分，或者吸收那个泡脚里面的一些东西。那时候现在很喜欢说有些药物或者什么东西下去煮水来泡脚。
对，我的妈妈呢，她就特别喜欢用花椒水泡脚。
对，
所以他为什么不擦干呢？他就说，哎，那个花椒水的营养会慢慢渗透到皮肤里面去，我就吸收了这样子。
那其实你泡的时候它已经吸收了，你
这是汗毛孔打开的时候。
对对对，它已经吸收了，那你泡完以后你就把它抹干，其实那东西已经进去了，那跟你那个水分吸收进去就没有什么好处。
如果常常在家里面我们做这个泡脚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像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讲到所谓的什么藏红花呀、红景天呐、来泡脚，还是说我们用一些生姜水、花椒水这样泡脚就已经可以起到保健的作用呢？
按道理来说，我们中药，我们身体什么样的情况下吃什么样的中药，那些中药就可以拿来泡脚的。
就是说我白天煮的那个中药渣子晚上拿来泡脚。
对，其实比如说你喜欢喝茶，那你就可以用茶渣来泡脚。 那比如说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喝咖啡，我拿咖啡加来泡脚。
对对对，那咖啡
可以吗？
其实它一样的吧，你在肠里面吸收的东西，它在脚里面都吸收嘛。
但是你不是常常说喝咖啡不好吗？
那如果说你适合喝咖啡，那你就用咖啡来泡脚。但是你没有那么浪费啊。比如说有的喝牛奶用牛奶泡脚，那你会不会这样泡啊？你不会嘛？对不对？那有的人可能用像活血，那比如说用玫瑰花，那他用玫瑰花泡脚，那就有活血作用嘛。
那这个黄芪泡脚是不是也可以？
对呀、啊，那你补气黄芪泡脚，不过我觉得是浪费了一点。
不是，比如说我白天煮的黄芪水，那么这个黄芪的渣子我晚上拿来泡脚，
对对对对，泡脚也可以，那
这个就可以了。
对对对，一般说，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用什么香蕉皮泡脚，用姜皮泡脚，或者直接用姜来煮水泡脚，这都可以。那比如说有的人经常肺不好咳嗽什么，那可能用杏仁啊，用什么这些止咳的东西
啊，
对对对，来泡脚也可以了。
所以就是您的意思是说，我们喝进去的
对
啊、什么东西对于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有好处的，那你在嚼上它也同样吸收嘛。
哦，所以它不是说只是外界的这个泡一泡啊，而是说它真的是能从脚部的这个泡脚吸收到身体里面，
从皮肤吸收进去，对对对。
那您刚才讲到了几种不同的这个饮食来泡脚，能不能您具体的讲一讲什么疾病，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一些什么疾病用什么药物来泡脚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您能不能简单的讲一讲？
那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了，你不够气可能用一些补气的
是
来泡脚，那你
比如说红枣黄芪，
对对，你湿气很重的情况下，你用一些祛湿的东西泡脚了，
比如说呢
比如说什么薏米啊，这些扁豆啊，这些祛湿的一些药物。
这个我要稍微的讲一讲，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是菜市场买回来的那个扁豆啊，这个徐医师讲到的扁豆泡脚呢，是我们中药房里面的那个扁豆，白色的一粒一粒的啊。
对，
这个扁豆薏米是祛湿的一种泡脚的方法，也就是说如果有脚气的人就可以这样来泡脚。
对对对对对，那比如说我刚才说咳嗽嘛，那咳嗽你用一些止咳的，平时我们吃止咳的东西，你吃什么就用什么泡脚嘛，
什么川贝了，杏仁了，
对对对对对，那
比较昂贵一点，
当然你会觉得很浪费了，贵一点。那如果说你不适合喝，比如说有的人他喝有问题，他喉咙有问题，或者他肠胃消化有问题，那你就在脚上给它吸收嘛。
那我请问您徐医师，您说这个润肺的啊，比如说这个苹果梨我们拿来蒸了煮水了，那么苹果梨的皮我们拿来泡脚，
渣拿来泡脚，其实很多人用药渣泡脚，
药渣泡脚，
对对对，他喝了拿那个渣怎么办，再煮了水拿来泡脚了。
但是好像我记得您曾经讲过这个泡脚的时候呢，就不要再拿清水去洗了，泡完了就擦干就好了，
抹干就好了，不
然。但是如果说这个药物或者果皮啊什么的，这一些它会不会有这个糖分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皮肤上？
如果说你觉得好像黏黏的，或者说好像不舒服，那你也可以把它洗掉的，问题不大。
这个问题不大。
对，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大的限制了。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说那个香港脚或者说脚气，我们怕它传染，我们用那个醋来泡，
是
那泡完以后我们抹干，主要就是那些醋在皮肤里面停留久一点。那如果说我不喜欢这样，那我洗掉也没问题，你就洗掉嘛。
突然想补充一点，徐医师问问您，我们在讲脚气的时候，您谈到说要拿这个米醋来泡脚啊。但是泡脚呢，我们又讲到40度到50度的这个温度，
对对对。
但是如果用醋来泡脚治脚气的话，是不需要加热的，对不对？
如果说你本身身体很寒凉的，你觉得醋很冷，你也可以把它醋做热一点，
做热一点，
对对对，
也就是说放在一个热水盆里面，
对对对，
把这个小的醋盆做的稍微暖一点，
对对对对，
而不是说
醋的玻璃瓶放在那个热水里面把它做热的拿来泡。
对，就千万不要在醋里面加
水，或者是加
水，
对对对，加水，
嗯，
加水它你稀释以后它的杀菌的作用就没了嘛。
明白了，
对，
所以这一点就是要看他泡脚的这个习惯上面啊。
对对对，有的人他不怕嘛，因为他觉得温度可以，那不要做热。
是，这个是补充在第一集的内容当中啊，徐医师讲了讲这个问题。那好，继续回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泡脚养生的方法，如果说肺比较弱或者容易常常咳嗽的人呢，就可以拿这个药渣，甚至于呢刚才我们说这个杏仁啊一些其他润肺的东西来泡脚。
对对对，
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残疾听众朋友， 他们常常这个手脚都血液循环不好的，他们用什么来泡脚比较好呢？
用姜了。
用姜？
对，一般来说我们用姜，
就是也不需要说刻意的姜皮呀、啊，或者是就是整个的姜把它拍扁或者是切片。
对对对，
放在40度左右的水里面。
那有的人血液循环不好，他可能放一点酒啊，
酒，
烧酒，
黄酒吗？烧酒，
烧酒，对对，白酒就是白酒，
白酒
泡在水里面拿来泡脚也可以。
酒加上姜，两样放在一起吗？还是单独？
单独好一点。如果加在一起，我怕你就
太热了，
出汗，出汗太多，你会引起出汗。
因为两个都是刺激血液循环的，
刺激血液循环，你可能热到出汗了，那也不太好。
其实泡脚热到出汗是不好的，对不对？
一般来说泡到出汗你就要停了，
一定要停了。
对对对，因为你再泡下去可能大汗淋漓，那就伤身体。
哦，反而伤身体伤气了。
对对对，而且我们说过温度你一定要控制在40度左右。
其实40度左右的泡脚的水温是应该不会产生出汗的。
对对对，你太热了它就出汗，出汗其实是伤身体的。
哦，出汗反而伤身体。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养生其实有很多知识我们要学习。
对对对，
泡脚并不是泡到出汗为止才叫好啊。
对，
那听众朋友在这一点，
你微微出汗你就应该停了，
微微出汗就要把脚拿出来了。
对对对，不要大汗淋漓，那就伤身体。
好了，夏天了，天气开始炎热了，我们泡脚的时候会不会说比如说我们一边吹风扇一边泡脚，一边喝冷饮一边泡脚？
那当然不能这样的，
都不行，对不对？
都不健康的。
泡脚的时候好像是不应该开风扇，不应该开空调的。
一般来说夏天这样的水温要再低一点，因为你泡脚刚才说过，你泡脚是要把一些药物给它吸收进去。
是，
对。那如果说你是因为血液循环不好来泡脚，那夏天血液循环好了你根本就不需要泡脚，
所以反而夏天就是可以不泡脚。
对对对，你纯粹是想血液循环好你就不泡脚，因为夏天本身热嘛。那如果说你是要治病的，就是放一些药物，你不要太高温度。
我真的听过有朋友说呢，我泡脚泡到一身汗把病毒都泡出去了，这样呢我就健康了。其实这个是很错误的观念。
对对，因为大汗伤身体嘛，你一定不能大汗。
所以其实夏天呢，如果泡脚泡到出汗了，反而对身体呢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作用的。
夏天本身就会出汗嘛。
一方面，如果你要是希望泡脚的话呢，可能保持在这个体温的状态。
对，
如果是可以不泡的时候，夏天不泡脚也没有损害的。
对，我们刚才说过，你要需要药物，你就可以夏天泡。但是你如果是纯粹是想存款好一点，你夏天其实就是已经不需要泡了。
泡脚会不会对失眠也是有一种治疗的作用呢？
我们之前讲过嘛，有的人晚上泡会睡不着，
反而就更不好了。
对对对，你要看看你自己到底是哪一种情况嘛。
如果是为了血液循环而晚上你泡脚又睡不着的朋友呢，一定要把它调整。
下次就不泡了嘛。对对，
不，要不然就不泡，要不然就是上午泡。
对对对，
这样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呢反而有起到养生的作用啊。
对对对，
如果在泡脚这个问题上面呢，听众朋友您还有什么疑问的话呢，可以随时发信息来和我们沟通的。谢谢许医师，
再见。
发现一个奇妙奥秘，有爱与我同行，从我生命气息的开始，有爱与我同行，有爱与我同行。谁 有爱与我同行，我的眼睛仿佛能看见，有爱与我同行，有爱与我同行。是白天是黑夜，我深深知
周弟兄，
你好，
你好，先
生啊，你好，
你好，你好，李姐妹，
请问你一下，
好，
哎，你好，
曲弟兄你好，
喂，你好，徐医师，
祝你健康啊，祝你们大家健康。
你说喂，我说
每个月第一和第三个星期二早上10点到11点半，许医师连线问诊，关心您的健康。
你说喂，我说。
哎，蒋毅老师。
哎，河南的沈弟兄。
哎，你好，你好，
好久不见了。
你好。
哎，你好，罗文辉弟兄，你好。
是，我是罗文辉，你好。
喂，
蒋毅老师呢？
哦，杨姊妹你好，平安呐、啊，很久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你好，杨姊妹。
好，你好。
你好啊。
神医的同在。
神医的同在，哎呦，你好高兴哦，我也跟着你笑。
有点大姐，好长时间没和你联系。
是的，是的，曹弟兄你好，主内平安。你说喂，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
无线飞行号，热线准时开通，等你来电。
记得了，徐医师的热线电话呢是每个月的第一跟第三个礼拜二，那五月份呢就是5月21号早上10点到11点半，号码是1322-9966-322。
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如果您是第一次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可以了解一下啊。无线飞行号呢，我们在每个星期二呢，许医师呢会接听听众朋友的这个热线电话的播出。每个星期二我们播出热线电话的内容，但是如果您要想找许医师打通热线电话的话呢，是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礼拜二，单周的礼拜二的早上10点到11点半。所以这个时间呢，请您记好了才打通电话，才能找到许医师。我们的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那么当然您还可以使用短信号码啊来沟通，来联络，来挂号的。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1322-9966-022，请您在开头呢注明无线两个字。
谢谢你30分钟的陪伴，无线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拜拜。
当我呼求耶稣。